弟兄，今天其实应该是另外一位弟兄接着说，但是他们说我应该接着讲，那我就顺服他们了。至少我们可以来交通一下大纲上所提的这个标题。大纲的标题是说，神不变的旨意。神不变的旨意，神有一个旨意，有一个计划。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中间也有计划，你不可能说你就这么活着，没有目标也没有计划，你就是这么活着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还没有认识过这样的人，我至少我可以说一个很正式的、很合宜的人，你活在地上总是有个计划的，你不可能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。那我们的神岂会没有目标、没有旨意呢？而他的是比我们人的目标更高的，他是神，他是更高的，比我们人更高。以赛亚书也说，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，他的心思是思念是高过我们的，这是正常的。那要是我们不认识神的旨意，我们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，这不见得是讨神喜悦的。当然传福音这是非常好的，但这只是神旨意的开端。那么得救了以后呢？是不是人得救就好了？神有一个奇妙的计划，是更高的，是比我们的心思更高，高过我们的心思意念的。所以我们来行神的旨意是很重要的。要是我们不认识的话，不认识这个旨意，我们就随己意而行，因此带来了许多混乱的光景。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随己意而行，所以神对他的子民说，当他们要进入美地的时候，他说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可以每一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不要这样行，否则要是这样，神就没有办法完成他的旨意、他的计划了。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来看到底神的计划是什么，这是很好的。当然我们说是建造他的教会，那么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呢？他怎么建造呢？是有一个教会是大家逐日一同来度过一段好的时光，有一点祷告，有一点唱诗，有听一篇道，就是这样了吗？对你来说可能够了，但是对神，这个是神的心意吗？神从这样的聚集里得着了什么？我们可能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，就是神从中得着了什么？没有人问这个问题。我们总是行自己喜所要的，我有什么需求啊，我就求他，等到我这个满足了以后就好了。而且我的义务已经尽到了，一个礼拜聚一次会，这个是够好了吗？绝对不够的。记得马太福音七章那里说，不是凡口中呼喊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入天国，而是只有遵行父神旨意的人才得进去。要是你不做他行他的旨意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你都没有办法进入国度。那主后来还说，许多人会说，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？你以为说传道岂不好？是，但是 主不是说传道不好，而是你要按照他的旨意，按照他的负担来传。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这里传道，但都是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来说。那么很多人在马太那里也说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善事吗？做了许多的好事吗？那主怎么说呢？主对在启示录里七个教会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但是这些行为不能满足神，这不是他的目标。的确有的是好的工作，有的是不好，但不管好坏，这不是主心中所要的。有的人也说，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？但主却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要是主对我们说这样的话，那真是糟糕。我们做了一切都以为是好的，可是在神的眼中看来不是。就像我刚刚跟这个弟兄说，你上班的那个公司，你要就是按你的意思认为是好的，就算他的确也是一个好的是，但是你就是这样为你公司做了，你以为你公司会满意吗？不，你会被解雇，会被开除了。那你这样你说，但是我怎么样？这个没有什么但是，特别是在主的面前，你说但是是没有用的。我们要问主，你的旨意如何？什么是你的旨意？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到底你的旨意是什么？我常常向主祷告，主，要是你不指示给我看，我怎么知道呢？是我自己在这里想出来的吗？你要我自己在这里想吗？你要是不告诉我，其实不是主不问，不告诉我们，而是我们不向他求问。我们的主从来不勉强人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神从来没有勉强一个人，他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，甚至是与亚当和夏娃，他说这个树你要吃，但那个树你不可吃。但是主并没有勉强他们，强迫他们，而是给他们一个自由的意志。我们今天所要的是什么？你要选择什么？但是你不知道摆在你面前的是什么，你怎么选呢？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希伯来书明显的告诉我们，神来到地上，他说，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，我来是要行你的旨意。我来到地上来是要行你的旨意。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行过一件事不是按照父神的旨意。他每一件事都是按照父神的旨意。他不是常常说吗？你们的时间是很方便的，总是在那里，但是我的时间不在我的手里，我只做父神叫我做的。而且不仅是父神说的，而是父神在他身上，在他里头所成就的。主说，我说的话不是我说的，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说的。一个子不能从自己那里做什么。你看，这样的一位人在地上，完全行父神的旨意。所以，知道父神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纲要上的第一大点，就说神的计划和呼召是不撤回的，他不后悔的，他不会改变的。我们人呢，多少次会改变主意。他说，哎呀，我常常改变主意。他甚至于都讲不出来多常常改变，因为太多次了。我们人常常说，今天我做这个，哎，明天想讲又改变主意了。那他就是问这个 Sarah 姊妹，他说你毕业以后，你上班已经换过好几个工作了，现在是第三个工作了。你看 是不是我们是会从一个公司跳到另外一个公司，转到另外一个公司，你开始觉得不错，做一做又觉得不太好，你就会换到另外一个公司，后来你又想还是再去换一个工作，现在 Sarah 已经到第三个工作了，他说你现在觉得这个工作好，那你再等等，我们看啊，人呐、常常是会改变的。但是主他从来不改变，他不是一个人会说谎，他也不后悔，他常常改变他的心意。要是你想神是这样的话，他拯救了你，后来发现你犯了很多错，他就跟这个弟兄说，弟兄啊，你现在不得救了。他说你已经得救，可是你的行为这么不好，使你不得救，这样子把你有这个可能性吗？你想想，要是主是这样，我们的神是这样改变主意的，会是什么样的光景？我想要是这样的话，我现在老早就失落了，我就被失。但是我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的神从来不改变他的计划，他的旨意，甚至于在创世以前他就认识我们了。但是我们在这里说的不仅是得救而已，而是神在他的话中给我们清楚看见一个奇妙的计划，不仅是对我们，而是这是神的计划，他要得着他的旨意得行。这里我们这经节我们可以来读，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见神的旨意从不后悔，从不撤回，不改变的。你要是神不是这样的话，你想他在创世以前拣选了你，后来我选错了，我现在不要再选这个弟兄了，选这一位人，那么要是我们的神是这样，好像我们一样常常改变主意的，会是怎么样的光景呢？所以主说，我不是像你们这个人啊，是会后悔啊，你们以为神也是像我们一样常常犯错，不，我们的要是这样，那就会糟糕了。所以希伯来书也说，他所赐的这一个救恩是永远的救恩，永远的救恩。很多人认为你所得的救恩会失去的，那要是这样的话，就不是永远的救恩了，就好像是那个悠悠球上上下下那个球的那种救恩，一下在上头，一下又坠到底下。那这样子你上上下下你还也可以摇几次啊，那你要多少次要得重生啊？你在这你有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她指着前排的弟兄，很可爱的女儿已经生下来，你能不能再把她倒回去？可不可以再倒回去？不可能，我们都是重生，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子。那么神有一条路，他能够使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步，就是中间有一些惩罚，他仍然是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成他功。神有一条有他的路，但你自己要选择，你要选择得赏赐的路，能够进入千年国度，和他一同做王，能够承受这个国度做产业，还是你要经过刑罚然后得着成全。我觉得神今天管教我们是更好的，他所爱的他必管教，使我们能够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结出仁义的果子，就是这个平安的果子，这个是正常的路。但是要是我没有预备好，我不愿意，那么主来的时候就会被丢到一段时期在黑暗的里面，在那里啊，我要在里面 就好像留级一样，我要在那里，在黑暗的里头要补课。就像那十个童女，还有五个还要去买油，但是有五个就进入了婚宴。那这些当时没有进入的人，就是要在黑暗里。但是神他是从来不改变他心意的神，你一次得救了，你不可能失去你的拯救，不可能失去你的救恩，因为神拯救我们是一个赏赐，就好像给你一个礼物，今天我给你这个礼物，下个礼拜我看这个弟兄我不喜欢了，我就去跟这个弟兄说，你把那个礼物还我。没有这样的事，我们神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，我们也不会做这样的事。所以我们所得的救恩是永远的救恩，一次得救了，重生了，你一旦重生了，神就不会再收回，不可能的。但是你得救以后仍然要成长，孩子出生了以后要继续成长，一直达到成熟的地步。你差不多要出生以前，就是差不多九个月怀胎，十月生长了以后呢，还要继续成长，可能要90年，一直到你完全成熟。这是神的路，神他有他的旨意。你以为我们可以随心所欲，我想要怎么侍奉就怎么侍奉？我们的神是有计划的，他有一定的计划，这个我们要从他话中来认识。在我们看见大纲里面的第二大点，他说起初神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对我们人来，对我们来说是什么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可能你们从来没有在这个世上放下一些，想一想这件事。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我看见我的手，我的手能够做这么多的事。你看我们的这个还有拇指，拇指没有的话我就困难。你看我们的人受造是何等奇妙，在地上没有任何一个动物像人这样奇妙被造，人如此啊，有智慧啊，可以造很多的东西。看看在德国造的那些汽车，我没有看过猴子会造出一个这个宾士汽车，没有看过，也没有看过猴子开饭店开公司。你看过这样的事吗？没有，没有任何一个神所创造的是像人这么样的，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所以你有智慧，但是可惜的是罪经过撒旦的这个引诱就进入了人体，罪进入人的里面，借着罪死就进入。死是最可怕的。那现在我要来说，他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所以在大卫他在罗马书，我们现在罗马书那里说，众人都犯了罪，然后怎么样呢？是亏缺了好工作，是这样吗？是就失去了爱，是这样吗？但是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不是这样说的，他怎么说呢？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请弟兄帮我们读一读啊，按照那个西安这个版本，是啊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而这个神的形象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就在哥罗西书看见，因为耶稣是按照神的形象，我们要想要知道神的荣耀是什么，我们就来看看主，我们就来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子，因为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。神来不仅是要拯救我们，我们在约翰福音也看见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从怀中的独生子将他彰显出来，满了恩典，满有真理。要是我们看见他，我们就看见了父，这是何等的奇妙。他完全彰显了父神的荣耀，他的一生都是彰显神。他是何等的一个人呢？而我们看看我们人自己，我们看见什么？要是别人看我们，他们看见了什么？那是不是只说他们看见了什么呀？我们呢，是亏缺了神。我们亏缺了什么？是亏缺了他的荣耀。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造我们人，所以我们是要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也说，大在近前的奥秘，这是保罗说的，因为神在肉身显现。我们说我们是教会，那我们显现的是什么？肉体吗？我们的己在这里显出了，是说是己在肉身显现，我们的意见，我们自己的工作在肉身显现，却不是神在肉身显现。在这里我们不是指着教训，是说到荣耀。我们要别人来到西安，你希望他们来看什么？来听一个好的道，一篇好的道吗？人来到我们中间看见的是什么？哦，他们听见了福音。听见是一件事，但是他们也要看见，他们想要来看见，他们要看见什么？我们在西安有什么可以指给人看的？是神在肉身显现，在圣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。不要以为我们这里谁都看不见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偷偷做什么事。不，天使在这里看。被传于外邦，传给众人，不仅是一篇道，而是看得见的，必须是从里头，从灵里面说的，是活的，神必须被彰显出来，你是要把神传扬出去，他们必须看见什么。腓力问主说，你把父指给我们看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结果主说，我和你们同在多日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那他那个腓力可能说，我当然认识你了，但是主说，你看见我就看见了父，我和父原是一。我们说合一合一一，可是我们却不与父神是一。我常常说到的一啊，是说弟兄 Christian， 你要和我是一， 你要不同意我，我们中间就没有合一。这个不是在这里所说的一，因为你这里所表现的是什么？我们在教会常常说到要是一，但这个一是怎么样的一个一呀、啊？你知道这个黑手党他们也是很合一的，每一个政党他们也是合一的，有各式各样的所谓的一。那么真实的一，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主所祷告的那个一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呢？是说我们要合一，是我和你是一，那么他们也和我是合一，使他们也能够进到你的这个一的里面，然后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那这个不是人所说的这个一，要是你和他不同意，他就把你赶出去了。主是他们所说的一是说你和我要同意而已，他同我的意，同意。要是不你和我这个对圣经的认识不一样的话，我就再也不想见你了，你就出去吧，我再也不想见你了。这是我们人所想的，你和我的意见不合，你就不要想到再到我的面前来了，我永远不想再见你了。因为这是人所谓的一，但是主所要的一，而是和他和父的一是一样的，就是像他和父是一。要是我们和父神不一，我们怎么可能维持这个一呢？这个一能够保持多久？可能一个月、一年、十年，甚至三十年。但不可能持久，不可能直到永远。而是这是一个非常奇妙很特殊的一个一。这个一啊，这是神所要建造的，是神的。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这个就是一的一个彰显，是神的荣耀。所以感谢主，神创造了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造人。你看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建筑物，这个是谁造的？是一些蚂蚁还是任何的一个动物造的吗？不是，只有人造的来造。但是人今天所造的却是彰显魔鬼的样子，魔鬼痛恨人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见我们人，他就让他想到神，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式形象而造的，所以仇敌痛恨我们。但是我们虽然如此受造，可是罪进到了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彰显什么？我想你们明白了。所以神就说他们应当，神造了人以后说他应该来管理，要掌管这一切，要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。所以当主借着洪水毁灭了这个地，只有挪亚一家在这个洪水以后，挪亚从他的方舟里把这些动物又 放出来。他说，我把这些动物使它怎么样，我们来看。他说，使这个地，这些野兽，这些动物都要受你的管照啊，你来管理。你就看见神从开始到现在没有改变。他对挪亚他说，地上的走兽和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连地上一切的昆虫，海里的一切鱼都交付在你们手里。这就是神起初的旨意，我们不要怕这些在地上爬的这些昆虫，我们不要怕这个蛇，我们要见他，他要踩伤他的头，我们要回去抢哥罗西书那里说的耶稣就是神的真相，新人就是主借着死而复活而造的，这个新人也有神的形象，按照神所造的这个形象，我们也有这个形象，所以我们必须经历基督，得着基督。教会不仅说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是这样的教会。我们看见是这里说是那充满万有的，这个教会在以弗所书那里不是说吗？是说这个充满万有一切所充满的，充满的你们，这个才是教会的应该有的这个彰显。不仅是一地一会这么简单，我巴不得是这么简单，但是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我们在这里不是建造什么，而是属天的。当主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以后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要是你们遵守我的命律法，你们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做一个祭司，是一个君尊的祭司，是神他的产业。你们若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，属我的子民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，因为主要建造他的教会。要是我们在这里建造不是主的教会，我们来随自己的意建造，那魔鬼就高兴了。他说，哈，这个是我的教会了。主岂不是说犹太人的会幕成了什么？后来里面满了问题，在我过去60年服侍主的这过程中，看见不断的这些问题发生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就是为着这个目的，不仅是要得着一个国度，而且是得祭司的国度。所以祭司是非常重要的。可是以色列人堕落了，甚至于抬着这从以色列人啊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偷偷的把他们那些没落那些偶像的抬出来，哦，最后甚至像亚伦说，我们要造一个金牛犊，哦，这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，这真是糟糕的现象。你看，就是刚刚出埃及没有多久，他们就已经在这里要有了这个属魔鬼的想法，要找一个金牛犊。你看人的堕落是如此之快。让我们长话短说，那神对摩西说，你赶快下山，你的这个你的子民啊，以色列子民在那里去做一个很 糟糕的是，摩西看到了以后，他就画一道线，说谁是站在神这一边的，谁是为着神的，就站到这个线的这一边。那只有利未人，只有利未人出来了，其他的那些支派的都没有。你看有十二个支派，只有利未支派站在神这一边。那他们得的赏赐是什么？就是祭司的职任，祭司的职分。神要得着的祭司的国度是给整个以色列人的，但现在却从十二个支派成为只有一个支派，缩小到一个支派。然后历史告诉我们，就是利未人经过十日，他们也堕落了，最后只有撒都，有一位弟兄的名字叫撒都啊，他从巴黎来，他还没有到，这是很好的一个名字，就是撒都。我们看见在以西结书那里就说到，只有撒都还有他的子孙能够亲近神，这是一个特权。主对摩西和亚伦说，我把这个祭司当作一个赏赐给你们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赏赐。可是他们却不要，他们不重视，不要。他们只说，只有在天主教里面才有啊所谓神父，但这个在德文英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啊，神父祭司。那么不是的，他们是可以说是假的祭司啊。有人又说啊，怎么现在说祭司？这是旧约的事啊。那我们就来看彼得前书二章那里说的什么呢？这是新约，他说的非常的清楚。Yeah, 我们请一个弟兄来读一读彼得前书二章。二章五节，二章五节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哦，灵宫，圣洁的祭司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在因为经上说，看哪、啊、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敌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因为不顺从。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但第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？这一章彼得前书二章，先他说我们是活石，不是死的。主不会用一个建造一个像撒迪一样死的教会，我们都是活石，成为灵宫，不是这个外面物质上的，教会不是一个教堂，不是一个会所。你可以有华丽的这个会所，你神在这里说的是 成为灵工作圣洁的祭司。是不是天天来这里，就是每一个主日讲一篇道，是这样做祭司？不是，要借着耶稣基督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啊，很多人说，哎，你讲的这些都是旧约的事。哦，当然我们不在这里牵来牛羊来在这里献祭，当然我们不是做这样的事，这是属灵的。耶稣基督是这一切祭物的实际，是这一切祭的实际，他是我们的燔祭，他是我们的素祭，我们的和平祭、举祭、摇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、是奠祭，这一切我们却只认识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的救赎主，是不只是这个主，仍然是我的燔祭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表示我们的主他的一生完全是为着主的神的旨意而活，而我们呢？我们是为着父的旨意而活吗？啊，就是我一周里面分出几小时来侍奉神，而我上班上几小时啊？我不是说你应该啊辞去工作，而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仍然要得基督，你做一切的事是为着神的荣耀，在那里你能够彰显神。所以哥罗西书他说，不管你做什么，都是要在行为上、在言语上，就是要奉主的名而做，是要带给我们父神荣耀。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是为着父神的荣耀。甚至你在居家、在家里的时候，也是。你做家庭主妇，你的生活也是为着要彰显父神的荣耀。嗯，不要在那里，当然家里要是一天到晚争争吵吵，那绝对不是显出主的荣耀。我们乃是祭司，赞美主。教会是一个灵工，是一个圣洁的祭司，圣洁祭司的国度。啊，有人说你又在讲旧约了。不，新约所说的一切都是旧的约里头的实际的应验，不是说新约说什么新的，而是在圣经里面旧约所记载的是影子，是指着基督说的，而基督是本质，是实际，是那里所记载旧约时代记载一切的实际。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神要从他的子民中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，得着锡安。神是要建造一个祭司的国度，就像在马太福音16章那里说的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的。他所要的是锡安，是活神的诚意，永生神的诚意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，他是房角石，而这个锡安是一个属灵的，是灵工，是圣洁的祭司。我们读要上下文一同来读，所以在彼得那里我们读到，就是第二章那里说到他是房角石，就跟以弗所书那里说的一样，他是房角石，他是这个根基。那今天我们怎么建造呢？许多人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造，但是教会应该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，是按照神的旨意建造的，不可能是别的。 我们没有时间说到细节，但是主会启示给你们。我觉得这些经节是非常清楚了。旧约我们看见亚伦是大祭司，那么今天你认识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吗？你可能只认识他做你的救主，可能也知道他是你的生命，是主是我们的生命。那这个生命在你里面是有什么的目的呢？那主在天上，是要做什么？是不是在那里听天使给他唱诗，合唱团？啊，主就是喜欢听他们的唱诗，天使在那里唱诗，是这样吗？不。一方面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但是他也在那里为了要拯救我们到底。什么叫做我们彻底的被拯救？什么叫做拯救到底啊？这是希伯来书7:25那里说的。他就是说，弟兄回答说是完完全全彻底的被拯救了，拯救到底。那没有人这样想，所以一天到晚有许多的麻烦问题。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人要有改变呀，荣上加荣，而且变成主的形象，就是我们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我们要再变化成为他的这个形象，就是灵后3:17-18说的。这个就是得救，完全得救，一直彻底拯救。我们以为他只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，现在坐在宝座上，但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这个大祭司是行走在金灯台的中间。你以为他只是高高是坐在天上，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。那么金灯台在哪里？金灯台在摩西那个时代是摆在外院吗？是摆在圣所。是不是大家都能够进入侍奉呢？不，只有大祭司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大祭司，就是希伯来书8一开始就说了，这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一要紧的事情，首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。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他在天上的帐幕里，在哪里？是住在不是人手所支搭的帐幕里。感谢主，这是不是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？问 Marita 姊妹是不是很清楚了？她说是，感谢主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，实在是很清楚了。一直到启示录1那里，所以教会被称为金灯台，就是这里看见我们的主是大祭司，他在那里服侍这些金灯台，愿意加上这个油来向这为灯台加油加这个。我想我们的时间不够了啊，时间又过了，对不起。神的旨意是从不改变的，神也会不改变，一直到他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的功。他当然不是在所有的人身上，而是在这个余剩下来的这些子民的身上。主不需要这个数目，不需要有大多数的，很多的，他需要的是忠心的，不是很多人，而是忠心的人。 在旧约时候，主也给我们启示，保罗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，虽然以色列人是很多如地上的沙，但是却只有余剩下来的，剩余的民得救。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特别，而是因着他的恩典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主把这个向我们打开了，给了我们这个启示。那我们有了启示以后要怎么办呢？我们要顺从。这就是我们这里所做的，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特别，我们绝对不是，我们有比别人什么特别，我们只是顺从神的旨意。其实我们毫无选择，我们没有我们别无选择。我们不是在这里敌对其他的人，要是你不愿意的话没有问题，我们不勉强任何人。我们在这里献祭，献给父神，不是勉强一个人去做，不是在我们中间彼此勉强人献祭，是主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愿意行他的旨意。是最重要一点，就是神的计划不改变，永远不会改变。就算只剩了一不晓得很少的，只剩一家人，只剩了撒都一家人，神仍然是要他的祭司，有祭司的职任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